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，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，主播龙斌，
第二集。
就在今天中午，我去二号联络站去接手任务，没想到开会地点暴露了，会上的七名同志只跑出来我一个。
那他们？
罗雪一下子把钱之江的手抓紧了。
可能都牺牲了，大家为了掩护我，把我推进了暗道。我刚进暗道，他们就自掘了生路，把门关死了。外面都是枪声，
泪水情不自禁地涌上罗雪的眼窝，她忍不住低下了头。钱之江没有说什么，用手轻轻地拍了拍罗雪的肩膀。罗雪拿来钱之江的皮鞋，把他的拖鞋换了下来。
近来出的事太多了，同志们被抓的抓，被杀的杀，生死都是那么猝不及防，都是那么变化无常啊。
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，就是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，另一只不知道在某天的清晨或者傍晚，随时也都可能跟着进去啊。
罗雪帮他系上了鞋带。
可我希望你最后还是能把那只脚从地狱的门里退回来。之江，你说我们能死吗？我们要是死了，我们的儿子天天可怎么办呢？
钱之江握住了罗雪的手。
小雪，所以我经常后悔我们生了天天，担心他终有一天成为一名孤儿。因为生命对于我们就像天上的彩虹一样容易消失，阳光、水汽、站的角度、位置稍微有点偏差，彩虹就会转瞬即逝。甚至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，切断喉管，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，或者用力毒药结束生命。
钱之江说着，脸上露出了无比慨叹的神情。此时在家属院里，几个不愿回家的男孩正在热火朝天地玩着，其中就有小名叫天天的童年的安在天。老保姆一路小跑地奔了过来。
天天，小祖宗该吃饭了。
不吃。
保姆跑过去捡起安在天扔在地上的书包，使劲地拍着书包上的土。
天天，你怎么又回来这么晚呢？
一个男孩抢着告他的状。
他今天被老师留下了。
老保姆白了那个男孩一眼，拧住天天的耳朵，一路将他拖回了家。天天进屋时，钱之江已经穿戴整齐，准备去上班了。 天天脸上有泥，用袖子胡乱擦着。他看父亲要走，心中窃喜，连忙挥手：“
爸爸再见。”
罗雪走过去，帮着儿子洗手。
儿子，爸爸今天晚上值夜班，又不回来了。
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
你说呢？
明天早上8点。
你这不是都知道吗？我值夜班，就是要第二天早上再回来吗？
明天是礼拜天，我不上学，我去接你下班好吗？
嗯，好啊。那明天早上8点，你到单位大门口去等我吧。
我去接你，可你要带我去看电影。
好，一言为定。
千之江说着，拍拍天天的脑袋，准备往外走。天天突然冒出了一句：“
我在放学路上看见杀人了。”
钱之江听了，警觉地转回了头。
嗯啊，杀了什么人？在什么地方？
就在康桥会馆那条街上，听人说是共产党，有两个人从楼上跳下来，一个当场被打死了，还有一个被活捉了。
钱之江和罗雪禁不住交换了一下眼色，都暗暗吃惊。
天天，你看清了吗？真活捉了一个？
看清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他跳楼时摔倒了，还没爬起来就给抓住了。
罗雪担心地看了丈夫一眼。
还去上班吗？
钱之江拍拍他的手，淡然地说：“
当然。”
说完便转身走了。天上飘着阴云，远处滚着闷雷。天天一直站在家门口，目送着父亲远去的身影。天空中打了一个响雷，天天突然大喊了一声：“
爸爸！”
钱之江回过头来，停住了脚步。
爸爸，要下雨了，我给你拿伞去。
天天说着跑了回去，从屋里拿出了一把伞递给了父亲。钱之江接过伞转身走了。罗雪不放心地站在门口看着丈夫远去。
天天，爸爸已经走了，快回来吃饭吧。
天天没有回去，固执地看着父亲的背影，直到消失。仿佛是冥冥之中的某种预感，从那天以后，天天真的就再也没有看见父亲。这一天成了他和父亲的永诀。上海警备司令部在一个大院子里，分办公区和家属区两个院。钱之江走过哨兵身边时，天上又打起了雷，接着便下起雨来。钱之江撑起了雨伞。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向他迎面走来，天上大雨滂沱。在上海一条并不宽敞的马路边，有一栋红砖白缝的楼房，屋檐的下水管是30年代常见的那种青灰色的梯形铁皮管，俗称洋铁管。这根贴在墙上的下水管自上而下，里面发出流水直下的响声，电缆从铁管出来，又顺势钻进墙角。此时一双男人的手正在做把电缆从水里垫高的工作，末了这双手从脚边 搬起一盆花，盖在上面。这里放着一排花，如果说刚放上去的那盆是为了掩盖电缆，成排的花则是为了掩盖这盆花所富有的秘密。男人穿着雨衣，粗大的雨点劈头盖脸打在耷拉的雨帽上，看不清他的脸。放好花之后，他搓了搓手，目光沿着羊蹄管往上爬，最后停落在顶楼的两个窗户上。这两个窗户外面各挂着两只造型特别的鸟笼，它们其实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无线电系统的发射和接收天线。男人走进楼里，楼内有些昏暗，一声霹雳响过，带来一道闪电从窗户里射进来，照亮了一间门上标着危险有电标识的变电房。男人走了进去，他脱下雨衣，打开一扇柜门，将头探进柜门里，仿佛是要挂雨衣，结果整个人都钻进了柜门，并且从里面关好了柜门。毫无疑问，这里是地下室，地下组织的无线电报房便设在这里。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光亮，有的只是从隔板的缝隙和门的布帘间透过来的几缕微光。
他一定是中央委员，你认识他吗？
对面的男人坐在沙发上，头仰靠着，是一种很累或者很休闲的样子。他叫罗晋。
我不知道我认不认识他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他，因为我就不知道他是谁。是不是中央委员这不重要，他这次是以中共中央特使的身份来上海召开会议的。
女人的眼里闪出兴奋的光，他是地下党的秘密议电员，代号老虎。
你是说他是党中央派来的特使？
是的。
我们的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，几乎瘫痪了，可这下好了，我们又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。
罗晋没有笑容，依旧面色沉重，
但任务也更艰巨了。
什么任务？
党中央急需我们提供敌人下一步的军事情报，要我们必须源源不断地将情报发过去。
可上海只有我们这一部电台了。
中央特使就是为此而来的。
罗晋说完，轻轻地吁了一口气。
他是来取情报吗？
老虎说完，疑问地看着罗晋。
哦，他此次重要的任务是重建我们跟中央联络的通道，振奋上海地下的活力和威力。上级要求我们从今天起，不，从现在起，24小时监听上海军方和南京高层之间的无线电联络，获得特使会议的任何消息都要及时上报。
老虎微笑了，调皮地问了一句：
是上报给彩云同志吗？
罗晋迟疑了一下，脸上露出不快的神情。
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
谁叫我是伊甸园呢？所有电报都从我手上过，不知道是假的。
是啊，什么都瞒不了你，也离不开你。
他们话音未落，只见不远处手电筒光一闪，有脚步声从楼梯上下来。罗晋转过了头。
怎么样，有问题吗？
哦，没问题。
楼梯上的人边走边说，他就是刚才在外面修理天线的人，年轻时的铁院长，代号火龙的地下党电台报务员。三个人同时起身，钻进了布帘子里。此时在街上， 正在上班的钱之江已经走过了一栋高三层的 U 字形的办公楼。一辆三轮摩托车飞驰着超过了他，停在左侧楼前。那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特务处的办公地。特务处处长黄一彪此刻正站在楼前与人说话，看见车上压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下来，马上抢上了一步，走到因摔伤而被抓住的代号段剑的一位地下工作者面前。段剑显然是刚刚挨过打，嘴角还流着血。黄一彪假惺惺地掏出手绢擦去了他嘴角的血。此时钱之江正从段剑身边过去，雨水顺着伞沿往下流着。特务压着踉跄的段剑进了楼，他几乎是被拖进去的。钱之江已经走到了机要处的楼前，他收起伞甩了一下水，忍不住回头望了望。天上又响了一声雷，霹雳之后掠过一道闪电，更给阴霾的气氛里增添了几分肃杀之气。在地下党秘密发报间里，罗晋等人正在紧张地工作着。发报间不算小，但东西很多，有收报机、发报机、发电机，还有各种机器的空置箱子、桌椅和沙发等。这里的东西大多是应急而来，但来了以后好的坏的都留下来了，久了就有点像个废品仓库。火龙走到工作台前，先理了理两股电缆线，然后坐下操作起机器，给人一种如入无人之境，一切都在他的得心应手之中的感觉，似乎每一个动作都是无意的，但又是从容的。尤其是他一手转动频率旋钮，一手随时准备超收的那个感觉，更令人叹为观止。各种调子不一的电台声音在他停停续续的转动中纷纷呈现。突然某个特定的调子出现了，火龙的左手硬在那里，右手随之动起来。稍作记录后，他高兴地叫了起来。
哦，没问题，他们正在呼叫联络呢。
老虎看了看闹钟，
可还没到联络时间呢。
罗晋紧张地看着他们。老虎是年轻时的丁阿姨，那时她与火龙刚刚结婚，还没有出蜜月阶段。罗晋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电台的负责人，代号白兔。因为是个子高又是领导，所以组织内部人都喊他大白兔。他和安在天的母亲表面上是兄妹关系，所以也是天天的舅舅。同样的电波声也在上海警备区机要处里响着，报员是一个年约25岁的姑娘，名叫裘丽丽。她当时脱岗，正在一旁偷着煮咖啡，听到发报声赶紧跑了过来。此时钱之江正好从外面进来，便随口问道：
有事吗？
这不刚上班就有事了，现在又不是联络时间，瞎叫唤个什么呀？
这说明有急电要发，注意守好。
钱之江说着扫了一眼收报机。上海警备区机要处的机房是很像样的，同时有三个报务员守着三台机器，还有一个值班组长。钱之江走过去拿起值班记录，例行公事地问组长：
今天有什么特殊情况吗？
没有，长官。
值班组长站起来回答：
来来来，坐坐。
钱之江笑着拍了拍他的肩，值班组长坐了下来。咖啡扑了，裘丽丽想过去，这边发报声却不断。钱之江走了过去，把咖啡拿开了。与此同时，在南京的一个机房里，也响着同样的电波声。一只手在不停地发报，突然，一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摁住了发报者的手。发报者吃惊地抬头看他，戴着白手套的人一脸的阴森。
更换频率，增加一级密度。
这，换多少？
这要问你。
发报者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，准备翻找，却被白手套甩到了一边。
你以为这联络表那么可靠吗？你有，这共产党就不可能有。
发报者胆怯地望着他，无所适从。
难道你们每天联络就没有一点默契？这是一份绝密而又绝密的电报，绝不能让共产党截获。
发报者惊慌地点了点头，又开始发报。流畅的电波声又响了起来。电波声还在响着，在地下党的发报间里，火龙将铅笔一甩，不解地转过头。
怪了，没发报就说再见了。来，快看看，这上面说了什么。
他话音刚落，发报声便石沉大海了。老虎接过火龙递过来的电报纸，当即翻开密码本，译了起来。
就一句话，请启用新频率，为我部张连富之妻及汪丽丽生辰的日月年。他们这是在搞什么名堂？
临时更换频率，肯定有重要情报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暗算》下部特别情报，演播人员杜伟、安宁、徐少妮、武风群等，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、哈尔滨铸成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。